我们经常会听到身边的朋友说异地恋很辛苦，包括我自己偶尔在网络上也会看到一些文章会写说，哦，90%的异地恋最终都不会迎来什么好结果，大部分最后都是会以分手来告终。那这个时候呢，很多分隔两地的人常常就会把分手的理由都怪罪在距离身上，会怪罪说是距离让彼此之间都产生了隔阂，怪罪说是距离让彼此都感受不到所谓的温度，又怪罪说是距离没有办法让彼此在第一时间一起互相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但我真的很想要说，不是什么事情都是异地恋的错，有的时候错的可能不是距离，可能不是异地，而是那颗你一直都没有办法控制住的那个躁动不安的心。
用文字记录生活，用声音拼凑故事，生活是家。
Hello， 你好，我是佳苑，欢迎你来到生活是家这个小小世界。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的标题叫做错的从来不是异地恋。OK， 从标题就可以知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异地恋这个话题。但是老实说，关于今天这次这个主题的分享，我其实犹豫了很久到底要不要去做这次的节目。而且跟大家说，这其实是我这一期节目录制的 second take。 就是我在前天晚上有录了一个版本，但是我感觉那个版本我好像投入了太多自己最真实的情绪。然后后来想一想，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不要抱持着要看八卦要听八卦的心态来听这一期的节目，所以斟酌了一下还是决定要重新录制。还是这里其实大家比较想听第一次录制的那个版本。OK， 都可以留言在节目底下让我知道，诶，说不定我就会好了，没有啦。录了第二次还是那么失控，真的是。OK， 我后来决定要继续做这期的节目，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最近这几年我自己本身先是到吉隆坡去一个人工作，然后后来这将近2年的时间其实是去了更远的台湾念书，所以呢多多少少就会看到身边同样是在异地他乡打拼的朋友们啊，游子们啊，有的也是在经历这异地恋的阶段，包括我自己过去也曾经有过异地恋的经历，所以对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异地恋这个话题还算是蛮有心得的。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很想要透过这期的节目跟大家分享。那不管今天在收听这期节目的你有没有谈过恋爱，或者是更加准确一点来说是有没有谈过异地恋都好，我们难免都会听到这一类的话。我们常常会听到别人说，哦，异地恋都是很难维持感情的啦，异地恋都是很辛苦的啦，异地恋一般上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那久而久之，很多人其实就会被异地恋给吓到，特别是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另一半要短期或者是长期到离自己很遥远的地方去，不管是打拼啊、留学还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准备要开始经历异地恋的情侣们可能就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担心、疑虑、焦虑。老实说，我自己本身有过将近3年的异地恋的经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啦。一开始是到外地去工作，然后后来是到更远的国家去念书。那先说刚开始在决定在马来西亚的大学毕业之后要到首都吉隆坡去打工的时候，其实我不止一次被身边的朋友问过说， 你不怕异地恋吗？ OK， 关于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我的答案还是不变。我还是可以很肯定的跟大家说，就算是异地恋都好，我觉得我对于自己经营的感情的这段基础还是很有信心的。那我的自信来源是在于，我清楚知道我到外地的目标就是工作或者就是留学，没有要做其他的事情。 OK， 我知道我自己是为了什么事情要去到外地去打拼，而且我也不止一次承诺过，在异地的这段期间，我会尽可能的把我在遥远的国度经历的一切，包括我自己的情绪啦，包括我一天下来发生的各种事情，可能透过影片、照片、语音或者是打字的方式传达给我的另一半知道。那当然我也相信我的另一半会做到。所以 in conclusion， 我不怕异地恋最大的原因是在于信任。我相信我自己，就算去了很远的地方，我还是管得住我自己。就算到了多远的地方，就算我跟我当时候的另一半相隔多远的距离都好，我都非常坚定的相信我自己不会到处沾花惹草，这是我对于我自己人格的一个保证跟可以做出的承诺。那另外一方面，我也足够相信自己的另一半是这样，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说，其实我不太害怕所谓的异地恋。与其说害怕的话，当时我记得我刚要确定到外地去打工，或者是确定要这两年的时间到国外念书的时候，我的情绪反而是有很多的舍不得。因为你知道，到了更远的地方留学之后，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可能一个简单的温暖的拥抱啊、牵手，对我来说都会是一种很奢侈的事。但是我还是不怕，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回家啊，对吧？这是我自己一直以来抱持着的想法跟立场。我也有跟过我身边的朋友们说，就是我毕业之后一定会回家，马来西亚就是我的家，所以我也不会想说要在外面流浪，诶，不是流浪，要在外面就是逗留啊，兜兜转转个十几年，不会。OK， 说了那么多，这里还是要很坦诚的跟大家说，我的这一段异地恋到最后还是以分手来结束的。分手的原因远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震惊跟残酷许多，但是对方给我的分手理由就是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因为异地恋，因为距离让对方可能不再那么喜欢我了，然后就把分手的理由都归咎在是距离冲淡了我们两个人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一直到我最后答应分手的时候，还有分手之后的可能几个星期，我一直抱持着的想法是 OK， 我接受对方的理由，因为距离我们分手 OK， 没有关系。但是哎，这个但是先打住一下，因为关于我感情的事情，其实我身边真的很少很少人知道，那我也不打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 details 的去详谈自己的整个分手的经历，因为很 dramatic。 哎，没有啦，我觉得那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然后接下来要怎么样去面对我之后的人生跟生活，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在我分手之后呢，其实我身边那几个跟我特别要好的朋友，他们就会还蛮担心我的状态的，因为他们知道我自己本身为了这段感情也付出了不少，所以当时候他们在安慰我的同时，也有跟我说，不要因为这一段过去的感情带给我的所有不堪，让我最后一直陷入后悔当中，让我后悔自己来台湾念书的这个决定。那我也很想要趁这期节目跟所有因为异地而被分手的人说，假设今天你觉得你自己已经拼尽了全力， 如果你觉得自己做得够好了，你没有对不起对方任何的事情，可是到头来对方还是坚持要以距离这样的破理由来跟你分手的话，你不要把所有的错都怪罪在你自己的身上，也不要去想说会不会今天如果我没有出国打工，或者是今天如果我没有出国去念书的话，会不会这段感情就不会这样断了。 Hello，不要这样想好吗？因为如果对方足够爱你，足够相信你的话，他会为了你们之间的未来，为你们之间的这段感情去做坚持跟努力。如果你们双方都认为这真的是所谓的真爱的话，对方不会让你为了这段感情去做任何可能会影响到你未来人生的牺牲。如果对方知道你真的心里很想要去某一个国家念书，就是你的人生的梦想，他就不应该就是以所谓的哦，我不想要远距离恋爱，我不想要异地恋，而限制你的决定，限制你的自由。我觉得这不是一段健康的感情，我真的很怕说错话在我看来啦，我觉得这是一个 不对等的感情。那再说回我自己本身好了，其实去台湾念书本来就是在我18岁的时候就已经定好的目标，是我在遇到我之前的那位之前就已经确定好下定决心之后我要努力去达成的事情跟目标。那一直到我遇到了之前的那位之后，我也曾经承诺过，就是在念完这两年书之后，不管我在台湾是不是有任何的发展机会都好，我都会回来。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个共识，说这一段异地恋它是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的。那我自己本身已经尽我的全力给出了承诺，但是我不会为了说要去谈这场恋爱，要去维持这段恋情而选择不去外国念书，不去达成我这个18岁时候就已经定好的目标。那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异地恋，虽然最后失败了，我承认要经营异地恋，要远距离恋爱这件事情确实真的很辛苦，特别是当你遇到了一些很难熬或者是很低潮的时期的时候，你会特别希望你的那个他此时此刻就能马上飞奔来到你身边，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可以牵一牵你的手，给你一些实体的安慰，带你去吃一顿好的，或者是喝一些甜甜的饮料，让你暂时的放松一下心情，让你短暂的开心一下。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双方都相隔了一定的距离，所以当现实告诉你说哦，你暂时没有办法去拥有这些实体的温暖跟关怀的时候，我觉得不管是我自己本身还是对方本身，多多少少都会觉得有一些沮丧，甚至是有一些很无能为力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部分的人就又会把责任怪罪在异地，怪罪在距离身上。 But 当你在怪罪的当儿，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又为了这一段异地恋做了哪一些努力呢？其实说到底，我觉得打破异地恋有两个非常关键的原因，一个是基于一方或者是双方的不安全感，我们都缺乏所谓的安全感；第二个原因就是一方或者是双方都寂寞难耐。嗯哼，对，那先说第一个缺乏安全感这件事情，我觉得当我们跟对方都处在遥远的国度，我们彼此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之后，这个所谓的不安全感它是一定会存在的。毕竟我们会有好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对方也不知道我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单看文字，单看这些影片，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切身的去感受到自己另一半到底真真正正在这段期间经历到的事情是什么。但是 就算我们没有办法完全100%的100%的去知道去感受到对方的那个感受都好，我们还是要为这段感情做一些努力。我觉得最大最大的关键在于彼此两个人哦都需要有所谓的分享欲。而且我一定要打破大家的迷思，这个分享欲不是说我今天给对方发了早安午安晚安，宝贝我回到家了，宝贝我冲好凉了，哦 OK 我要睡觉了，这一种就算是我有分享了今天的日常 Hello 早安午安晚安，然后呢，然后你今天一整天干了什么我也不知道，这是情侣之间应该要有的聊天互动分享的模式吗？我不太清楚，我是不太清楚其他人是不是都是这样，但是我自己本身不太能接受每天这种机械性的说，哦，我起床了，好哦，我出门上班了，好哦，我回家了，好，我要睡觉了。那你一年365天都是我起床了，我吃饭了，我睡觉了，所以呢？不是，我要表达的是，如果你每天都这样发的话，久而久之，不只是对方会渐渐的跟你的生活脱轨，因为除了你吃饭了，你睡觉了，你去工作了，然后对方对你真的一无所知了，如果你不自己亲自去分享的话，那如果你真的是每天都这样发的话， OK， 不止刚刚说到的，对方会不知道你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自己本身也会开始慢慢的去习惯这种机械性的讯息回复，然后呢，久而久之，所有的讯息都会变成一种没有感情的问答。而且当中我觉得最糟糕的是，如果你问了你的另一半，诶，你今天工作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然后对方完全就没有要回答你的意思，或者是敷衍说，哦，我很累了，我要睡觉了。好OK， 当你觉得长时间不去了解另一半的情绪，或者是你觉得长时间不告诉另一半你自己的生活，你少了那个分享欲也没关系的话，那之后这段感情会走向什么方向，需要深思。对，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距离远了很多事情都做不到，但是我觉得有些事如果是你尽力想要去做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比方说我现在人在台湾留学，其实我身边也有好几个朋友，他们也正在面临着异地恋的考验，但是反而他们在这期间还很甜蜜，他们都还能够挺下去，而且这一挺就是一年多的时间。那他们除了有日常就是一些生活上面的分享，在一些特定的日子里面，偶尔也会给远方的另一半一些小惊喜，我觉得这是可以很有效的为你们彼此的这段异地恋的感情去做加温的。比方说我之前看过的是，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朋友生日，因为他在遥远嘛，远距离，所以他没有办法帮他的女朋友庆祝，但是呢他依然除了在讯息上面会祝他的女朋友生日快乐啊，写一些小文章之类的，他还会就是叫 Grab 送蛋糕到他的另一半的女朋友的家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意。对，其实关于交往这件事情，有些人会觉得哇很麻烦啊，好像每次什么节日都要庆祝这样哦，好像很破费，很浪费钱，但是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样，但在我自己的立场上面，我觉得不一定要所有的节日都庆祝，因为一年下来的那些日子真的太多了，你们又有交往纪念日啦，又有男方的生日啊，女方的生日啊，如果是夫妻的话，你们又有结婚纪念日啊，然后每一个月又有什么情人节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情人节，我觉得如果都庆祝的话你真的会破产。但是我觉得在一些重要的日子，比方说你们的交往纪念日，然后你们彼此之间的生日，可能偶尔为对方制造一些惊喜，或者是传递一些心意。像我自己本身的话，我从来不会，而且完全没有跟我的另一半提出说，哦，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 因为我觉得心意这种东西应该是发自你内心的。你今天是足够爱我，你想要送我这个东西，那你送我，那是你的心意。就算你今天只是送我一封手写信都好，什么礼物都没有送都好，我也会觉得很满足，很感动，因为我知道这是你真心诚意去为我做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所谓的仪式感。 OK， 那也不要说这些什么特定的日子送礼物什么之类的。说回异地恋，当身在远方的另一半可能目前遇到一些瓶颈，一些问题，可能情绪很低落很低潮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对方的另一半，你都要在第一时间马上关心。就算你很忙的话，我觉得可以发一个讯息说，我现在真的手头上有很紧急要处理的事情，但是我处理完毕之后，我就会来关心你还是什么之类的，有交代，有交代，有分享。我觉得这是维持一段异地恋最最最最最基本的事。那再来，刚刚有跟大家说到嘛，打破异地恋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寂寞难耐。唉，寂寞难耐啊，真的是。 OK， 如果对方寂寞难耐了，又刚好对方的身边戏剧性的出现有人想要趁虚而入，想要去勾引他，唉，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就是管不管得住你自己，就是靠你自己本身的意志力跟你自己的道德原则跟你的人格咯。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的立场，如果你今天真的承受不住异地恋，你再也受不了远距离恋爱带给你的所有的什么不安全感啊，还是让你觉得你自己的情绪几度要崩溃的话，你想要放弃这段感情，你要开始任何的暧昧之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应该要跟现任谈清楚你自己现在的状况，你的心意。我真的很讨厌哦，那种一边现在还在跟现任交往，然后另外一边对其他的异性心动，然后精神出轨，或者是跟那些杂七杂八的人啊，有那种很亲密的举动还是肢体接触，我觉得这是对现在还在交往着的现任的一种不尊重吧。更何况如果真的最糟糕的是你还从头到尾哦瞒着你的现任，就是让现任直到分手还不知道哦，原来你身边早就有一个蠢蠢欲动的异性哦。在我看来哦，这不只是你管不住自己的问题，这已经是上升到欺骗的问题。 OK，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在一段感情当中真的不要有任何的隐瞒跟欺骗。 OK， 如果今天你要说善意的谎言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但是这种因为你自己本身寂寞难耐，然后你隐瞒你的现任，你 I don't care 你是肉体出轨还是精神出轨还是你怎么样，放在我的身上的话，如果你没有跟我坦诚这件事情，我是完全接受不到的。唉，我不知道谁接受得到，反正我自己是接受不到。所以我觉得要维持一个感情的稳固，边界感真的很重要，大家把握一下自己的尺度。 OK， 哇，刚才那一段真是很咬牙切齿的在跟大家说，真的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那在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就是最后分手的这个感情之后，有朋友问起我，诶，那之前的这一段恋情会不会改变你之后交往的时候的那个择偶条件啊？这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前我常常跟别人讲说，我希望我未来的另一半他一定要是对感情专一的，他一定要是很忠诚的。但是哦，后来我真是在经历了这段感情之后，我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一直在反思，然后我想了想，我觉得不对。 OK， 我们先不要讲那些 playboy playgirl， 对于我们这种一般人来说，当我今天决定要跟一个人在一起了，所谓的专一跟忠诚它不应该是基本盘吗？ 为什么它会变成是一种我对于我另一半的一种期盼或者是一种希望呢？既然当初决定要跟一个人交往了，那就应该要一心一意的去对待对方啊，我觉得这是一段感情当中最最最基本的事情，而不是一个加分的事情。那如果你现在问我说，我将来想要找一个怎么样的伴侣，我希望我自己将来如果有机会啦，遇到的我喜欢的那个人，他一定要是情绪稳定的，他是要懂得彼此体谅的，是要懂得换位思考的。跟你说，来到二十几岁，我真的很讨厌那种幼稚的人，那种哦，动不动就发脾气哦，然后哎呀，总之就是很烦对于我来讲啦，你可以发脾气，但是不是那种没有理由又随时随地弄随随便便就发对方脾气的那一种。而且你是要能够沟通的，而不是当我今天想要跟你沟通的时候，你还继续跟我耍幼稚，你还要跟我 geeky， 这样我就会觉得嗯，这个人怎么了所以现在我会更希望自己的另一半是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的，可以发脾气，但是我更希望是我们在发完脾气之后，两个人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去沟通一下，诶，现在彼此之间是哪里出现了问题，是哪里意见不合啊，还是怎么样，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还是很幼稚的在那边我不知道在干什么。对，然后再来，我也经常跟我的朋友说，我希望我的伴侣他要是聪明的，诶，准确来说就是要有智慧啦。所谓的聪明不一定是那种在学业还是在什么事业还是其他领域有特别成就的人，所谓的聪明是我希望他能够有智慧的去处理生活当中的所有事情。我觉得有智慧，有礼貌，然后你做事得体啊，对，还有就是你要有道德底线，哈哈，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重要。你起码要是一个懂得分辨是非对错的人，这样子在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当彼此的依靠，我也可以全然的相信你可以为我遮风避雨。 OK， 那刚刚也提到了嘛，就是我未来可能考虑的也不一定是在某个领域特别有成就的人，但是我希望对方他会是对生活有热情，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对于自己人生的未来是有方向、有规划、有热情、情绪稳定，然后重要的是我们三观和理念一致。我觉得这些综合起来就是我理想中另一半的样子。OK， 但是我现在也不会太着急一定要谈恋爱啦，因为我觉得恋爱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很顺其自然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有的时候就尽力的去经营跟呵护彼此的这一段感情，那没有恋情的时候就专心的过好自己的生活，像我现在也过得还蛮开心的，自由自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没有人约束我好啦OK， 那讲到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我之前突然间有的一段情绪。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车上就听到电台播梁静茹的《崇拜》这首歌曲，然后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我到现在还真的是刻在我心里面，那句歌词是，我还以为我们能不同于别人，我还以为不可能的不会不可能。哇，我觉得这个歌词好像在讲着我那个时候还有在经营异地恋时候的一个心情，因为大家都说异地恋不会成功啦，然后你们感情应该很快就会结束，但是那时候我自己抱持着的相信着的信念是，我觉得我们能够不同于别人，我觉得那些别人口中所谓的不可能的事情不会不可能。OK， 但是后来现实给我非常暴力的一击好啦，虽然现在已经物是人非了，虽然当初的那个对方他要去选择走一条 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认同的路，选择不坦诚，然后选择无缝接轨，选择在我们还交往的时候就对别人心动，嘿嘿，然后到头来就还是以所谓的距离冲淡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个理由来结束掉我们的感情。 OK， 随便，反正这件事情谁对谁错，反正这件事情谁对谁错，我们两个人摸着良心，有良心自己知道。但是大家可以不要担心的是，我不会因为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从此不再相信爱情，也不会对所谓的异地恋啊、远距离恋爱有很负面的印象，因为我觉得爱情它还是很美好的。而且这个世界上除了有一些很不负责任的男人，有渣男之外，我也看过身边有很多很痴情很专一的情侣。虽然我说这一段出口可能会很重，出口不是粗口 OK， 出口可能会很重，但是我觉得一个人他一旦不遵循道德底线，他一旦做出一些违背道德的事情去伤害到对方，不代表异地恋这整件事情是错的，也不代表一直以来毫无保留的去相信那个他的你是错的，纯粹只是那个人 OK， 他人品就是你看错人了OK， 我觉得经历了这段感情之后，可能还做得不够好的地方在于，在当下发现到对方不再愿意去分享，或者是当下对方一直音讯全无的时候，我就应该要好好的理性的去展开沟通。所谓的沟通不是说今天我又把这个问题说出来了，我问了对方可是我依旧得不到一个答案，之后我就开始一直无条件的合理化对方的行为，然后自己想自己对，这只是一种逃避。那我觉得我自己那个时候的心态可能或多或少也是不太想要起争执，所以我就想要一直等，想要等对方可能他有一天他愿意回应我这个问题了的时候，那我再去细细的问，然后问了对方依然敷衍或者是依然不愿意跟我进行分享的时候，反而是用一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来带过，我就当作没事。我觉得不对，因为这种一直被敷衍，一直得不到对方的正视等等这一类的情绪，它是会常年日积月累下来的，它会变成你忍了很久，你等待了很久，当你真的忍无可忍要爆发的时候，会变成说你之后再想要去问对方怎么了的时候，你不知道应该要从哪里问起啊，太多事情了，太多复杂的情绪了。所以算是一个过来人给大家的一个忠告，当你发现到你跟对方可能沟通上彼此都不在同一个频率上面了，甚至当有一天你觉得彼此的观念彼此的三观不合了，不应该只是当作没事，不应该去合理化一切的行为。你知道我以前在感情里面啊，我真的很讨厌那一种每一次一点一点就吵架的人，因为像我刚刚说到的嘛，我不喜欢跟人家起争执，我觉得吵架是一个很浪费时间的事情，很无谓啊。所以老实说，我真的可以摸良心说，在过去经营一段感情的时候，我很少很少很少，我甚至五根手指头算得出来，很少会主动找架吵，因为我期盼的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就理性的沟通。彼此都是成年人了，可以再成熟一点去处理感情上面的问题。但是后来是放掉了一段感情之后，我慢慢的回想自己过去经营这个感情的方式，我觉得有的时候当你真的忍无可忍的时候，当你迫切需要一件事情一个确切的交代，可是对方对你的态度从一而终就是 I don't give you a care， 也没有想要跟你摊开来聊一聊彼此的状况的时候，那吵架就是一种办法。 至少你透过吵架这个办法，你让对方知道，对于这件事情，我真的很看重，我真的很在意，我真的很迫切想要解决这问题。我在意你，我才会急，我才会恼火，要不然我踩你都傻了，是不是？OK， 所以哦，跟大家说，不只是女生啊，男生都好，不要在一段感情当中无止境的去放小自己的情绪。简单来说，就是不要太过委屈自己，大不了你就吵一下咯。如果你真的认真的吵了之后，对方还是没有那个心要跟你解决问题的话 ，OK 咯，那就一拍两散哦。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去面对彼此之间存在的那个问题跟那个过不去的点。OK，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关于感情上面的事情，总结一下，我觉得异地恋它不是一个坏事，反而它是一个非常考验双方独立的能力。它考验的是你能不能够在没有另一半实体的陪伴之下，还能不能好好的处理自己的情绪，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时时刻刻还想着要依赖对方，到最后自己情绪崩溃。当然异地恋它也考验彼此之间的情绪处理能力，当你在没有对方实体陪伴在你左右的时候，可是偏偏你又遇到一些低潮的情绪，你可以怎么样自己好好的排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自制能力啦，你的抵抗诱惑的能力。 OK， 好啦，分享到这里呢，还是希望不管现在在恋爱中的每一个你，是不是有在经营这一段异地的恋情都好，我希望双方都能够互相尊重，能够为彼此的这段感情用心的去付出跟经营，如果你认为你真的很爱很爱那个他啦。当然像我这样子现在还在单身着的朋友，也不要觉得单身是一件坏事，单身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你的那个他还在来车的路上，那在等待那个他来车的路上的时候，你也可以想尽办法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充实。 OK， 然后最后特别想要说一句话，也是今天的整个核心重点，大家真的要听好这句话，异地恋错的永远都不是距离，而是人。 OK，好啦，第一次跟大家就是那么直白的分享我自己的感情观、恋爱观。当然我今天分享的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对的，那只是从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立场出发去跟大家做一下一些心得上面的分享跟探讨。毕竟这世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不同的恋爱观。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有朝一日都能够追寻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幸福。 OK，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于今天的节目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或者是你觉得今天有哪些观点你觉得不对，你有自己特别的想法想要跟我分享的话，都可以上到生活世家的官方 IG Chia Life Zone Underscore Podcast CHEALIFE 底线 Podcast 去私讯我，让我知道。然后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也会上到各大平台，像是 First Story、 Spotify、 KKBOX、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等等非常非常多的平台，只要你搜寻生活世家就可以找到。那如果你有一些很私人的故事想要跟我分享的话，也可以到生活世家的 IG 那个 bio 那边有一个 link， 里头有一个小树洞，你可以在里面就是匿名跟我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最后，这也是很久没有跟大家说的，生活世家也开放让大家 donate， 就是小小的赞助啦。如果你觉得你听了这期节目你很喜欢，或者是你是一路以来都有在支持着生活世家的朋友，你想要给这个 podcast 节目一个小小的鼓励的话，都可以就是小小的拿钱丢我。当然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节目，但是你不想要donate的话也没有关系啦，这不是强制性的，你也可以到各个平台就是给我五颗星啊，还是转发这期节目都可以。好啦，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为止，我是佳苑，祝大家都有个 nice day，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